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一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在节目中我想就跟您谈谈已经有大概一个月之久的在台湾的这个军中的案件，就是洪仲秋的案件。洪仲秋这个名字取得不错，让人想起了孔子洪仲秋。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好像这个在台湾方面呢已经决定在7月31号，今天我们只是30号，就是今天了，就是台湾的时间，今天呢就会结案了。那么所以说趁这个机会呢，我再把我手边的一些资料呢跟您做一个介绍，那么然后我们跟谈谈这个案子到底它所意味的一些意义是什么。那么对于军方的以及民方的这个军检和民检之间责任划分的问题啦，还有这些台湾军中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啦，为什么他们会处理的这么窝囊呢，连一个国防部长都保不住呢，以及台湾军中的一些问题，从这个事情之中可以看出来一些问题，还有当然会接听您的电话，您对这个事情呢有些什么样看法，有些什么样的分析呢，我们也是欢迎。那么我们这边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各位朋友做广告，马上就回来。宝宝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在跟您谈洪仲秋案子之前呢，首先有一个在美国的军人案子呢，最近宣判了，那么很快来跟您报告一下，他就是那位陆军的 Bradley Manning， 就是把一些军事上在美军在伊拉克以及在这个阿富汗的军事情报泄露给这个维基解密，就是 WikiLeaks 的这位小军人。那么宣判之后呢，刑期还没有决定，但是他一共加注在他身上的有21个罪状，在这21个罪状之中呢，除了2个最重的罪状，就是通敌罪，没有被这个认罪之外呢，其他的19个罪呢，包括了这个espionage 就是窃取情报罪了，这些罪行呢都被确认了，所以说他现在呢基本上最重的两个罪状他是没有被定住，那么其他的19个罪状呢都被定了。那么确实的刑期是多久呢，现在还没有宣布，那么什么时候宣布现在我也从新闻的报道中并没有讲也不知道。那么今年25岁的这个 Bradley Manning 呢，根据有人推测呢，可能刑期会判得很重，当然不是通敌罪的话呢，可能死刑是不会有的。那么因为他一共有19个罪状呢，如果可以累计的话呢，这个刑期呢可能是相当的重。当然这个案子呢，我相信 Snowden 呢在莫斯科也会非常这个关注，那么这个案子在无形之中呢对 Snowden 以后的这个情况的影响呢当然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影响呢，就是这个案子它根据的法条呢是叫做 espionage， 这是一个原来很少被用的一个法条，它针对的对象呢就是这个媒体，就是如果媒体披露了政府的机密的这个行为，有这种行为的话呢，就会触犯了这个 espionage， 这个法条叫做 The Espionage Act。因为这个法条呢以前是根本就不用的，而且用了一次之后呢，在历史上来讲曾经用过一次，而且那个这就是被判犯罪的那个人后来也被 pardon 了，也被免罪了，所以这是真正的第一次在美国的历史上呢，因为媒体披露政府的机密呢而被有人判罪，而且判的是有19个 counts， 就是19个罪名，所以这个罪名不轻，但是再怎么说呢，最重的两个罪呢，并没有被加注在这个Bradley Manning 这位美国陆军的身上，这是最新的消息。回过头来，我就跟您谈谈这个洪仲秋事件。这个事件呢， 从开始到事件，从开始到现在呢，我一直在关注着，一直在注视着，我注视着这个事件怎么样的发展，而且我也注视着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各方面，包括了媒体方面对这个事情处理的方式和态度。维基百科，维基百科上呢有一个有关于洪州球事件的介绍，这事件呢介绍相当的完整，我就采取了其中的几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呢，为您把这个事情的梳理一遍，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比较更清楚一点。这个事情呢，是在中华民国的国防部，他们叫陆军六军团湖口装甲542旅洪仲秋下士警闭室悔过期间死亡案，这是这个案子的正式的名称。那么洪仲秋下士呢，他是在今年的六月底呢，在退伍的前夕呢，因为他自己携带了具有拍照功能的行路电话和具有 MP3 随身碟呢，因为在军队里是不准带这个进营区的，可能因为保密的关系呢，违反了军队资讯安全保密规定呢，虽然依法呢可以申诫1次到2次的这种行政处罚，但是呢，他所遭遇到的却是被这个旅呢函送到桃源县的杨梅市的这个另外一个旅，叫做269旅的这个营区呢，在禁闭室去做悔过的处分。那么国防部军医局呢，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他的认为这个死者呢，就是洪仲秋呢，他的危险系数呢，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他所规定的41%，就是已经到了44%。那么，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还被施以非常激烈的体能训练，因此呢，造成了洪仲秋呢达到了严重的中暑，最后引发了这个弥散性的血管内凝血呢，在退伍前的3天。暴毙身亡，因此呢，这个案子涉及的军中的人权以及军事检察署呢，是否属于专属管辖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军事的检察署呢，就是军法处呢，是不是有专属的管辖权，这个事情呢，也引起了人家的关注。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会这个把洪仲秋的这个案子呢，我尽快的简单的为您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案子呢，如果不小心的话呢，很可能就会讲得非常的繁琐，非常的 tedious， 就是你听了之后呢，可能会也听你糊涂。他是这么说的，洪仲秋呢，他是1989年生的，他是台湾省台中市后里区的人，他的生父的名字叫做洪吉春。那么洪仲秋他的满月的时候呢，就被他的生父洪吉春呢过继给他的哥哥，叫做洪吉瑞。那么洪仲秋呢，除了养父母，就是他的这个生父母养父母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姐姐，他的姐姐的名字叫做洪慈庸。洪慈庸就是在电视上你常常看到代替洪家发言的那位女孩。洪慈庸呢，她也是洪吉瑞的朋友的女孩，就是换句话说呢，洪慈庸和这个去世的洪仲秋是姐弟两个人，他比洪仲秋呢大7岁，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没有血缘的关系，这个非常明显，因为这个女儿呢也是由这个养父的朋友寄过来的，然后这个弟弟呢，这个儿子呢，就是这个做弟弟呢，是由养父的弟弟过继过来，所以他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过继过来的。说这个姐弟两个虽然没有血缘的关系呢，但是感情非常的深厚。那么洪慈庸就是这个女儿呢，是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的行销管理系的学生，她目前呢在科技公司担任行销企划人员。在洪仲秋的案子期间呢，他代表洪家呢向政府的机关单位，也包括了军方呢以及媒体发言，那么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么另外洪仲秋他的生父呢，就是他自己亲生的父亲呢，叫洪吉春呢，另外还有2个儿子，那么这两个儿子当然就是洪仲秋的亲生的兄弟。那么他的哥哥名字叫做洪良军，他担任的是陆军志愿役的中尉，现在是陆军志愿役的中尉。他的弟弟呢现在还没有服兵役。那么回了话过头来呢，再讲到洪仲秋。洪仲秋在大甲高中毕业之后呢，在2012年取得了国立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科学的学士学位，并且录取了同系的硕士班。那么先保留学籍，他先入伍服役，那么是民国101年第一梯次的预备士官。在入伍结训之后呢，他被分发到台湾新竹县湖口乡的陆军第六军团装甲542旅的 吕布连，吕布连服役。那么他担任的职务呢是运输排的下士排长、下士班长、下士班长。他的这个原定的这个退伍的日期呢是今年的7月6号，今年的7月6号。那么这个事情是这么起来的，就是6月23号这一天呢，就是洪仲秋，这个作为下士的洪仲秋呢，在最后一次就是退伍前最后一次放假回营的时候呢，因为携带有照相功能的这种行动电话了，违反了保安的规定，那么遭这个营区门口的卫兵查获之后呢，当时副旅长他的名字叫做何江忠，何江忠接到报告之后呢，这个说这个洪仲秋呢有带照相机的这个行动电话，那么要惩罚洪仲秋，那么后来呢就把洪仲秋呢送给禁闭室的处分。那么6月25号，就是6月23号的第二天第三天，6月25号呢有一个叫视频会，叫做士官评议委员会，在这个上士范佐宪，范佐宪也现在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范佐宪的主导之下呢，他们决定把洪仲秋呢送给禁闭室，要关七天的禁闭，就是最后七天呢基本上就是在将会在禁闭室中度过。那么6月26号，就是6月25号开完会之后的第二天，6月26号，洪仲秋呢在退伍前呢参加了这个旅长，旅长的名字叫做沈威志，沈威志主持的一个叫做离营座谈会，基本上就是离营啦，谈谈有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话要说啊，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离营座谈会之中呢，好像这个洪仲秋，就是死者洪仲秋呢，在座谈会上他分别提出几个看法，这几个看法包括了是民用的车呢他们补料太慢，还有一个就是晚上 官兵放假收假的时间的19时，就是晚上七点钟收假呢是否可以延长一点，还有一个他的建议呢是军中的消防车的水是否可以当作这个拿来清洗军车，并且他还私下反映说连上的这上士他们就是这些 sergeant 呢，他们自己的内务非常的凌乱，但是他们还要求别人的内务这些管理上的问题。那么旅长呢沈威志呢除了当场回答了前三点之外呢，并且在隔天呢他就前往这个542旅的吕布连呢去检查这些士官的内务。那么连上的这些资深士官呢，资深的士官呢，他们得知了就是这个死者洪仲秋发言才会有这种现象呢，那么其中的上士就是这个刚刚提到的范佐宪呢，因为和洪仲秋本来他们两个之间呢就互相就是不太合得来，就积怨已久，再加上这一次的爆料事件呢，让这个范佐宪呢非常非常的恼怒。另外这个事后呢也有这个洪仲秋他的同袍，就是在军队里面的一些同事呢，他也爆料说，第一点呢说军方表示呢视频会在这个离营座谈车会以后就结束了，换句话说呢 这些爆料的同事呢他说那个这个洪仲秋在座谈会之中所讲的话呢时间点上并不对，那么这些同事呢他说洪呢的确有向旅长表达类似的建议，但是不是在这个座谈会上，而是在私底下单独的向旅长建言，而且最主要的是包含有军中车辆账务核销的问题，这就牵涉到钱的问题了，账务核销的问题。那么洪下士就是死者在军中呢他另外还有一个职务就是预算财务室，他是管财务的，管业务的。那么范佐宪呢就是和他合不来的这个上士呢，常常会以手写，不知道谁的手写，可能是他自己手写的收据呢，要这个洪下士呢去核销，以提领现金，就是拿这个收据呢，手写的收据呢来报，那么希望能够从洪下士里面提领现金，那么遭到了洪下士质疑，洪下士认为这有问题。那么另外还有部队车辆外修的金额呢，如果是新台币10万元以上，就是这个外修啊，部队车辆到外面去修理啊，如果是这个修理的这个价值呢是新台币10万元以下的话呢，那就不需要报上去，只要副旅长签合就可以了。所以说呢这个副旅长呢也刚刚好又是下令紧闭这个洪下士的这个长官，因此呢有人推测说这个洪仲秋的这个死者呢可能是知道有些报销贪污的事件呢，并且要向旅长报告这件事情呢，因此怀疑了洪仲秋呢因为挡人的财路呢而因此种下了杀身之祸。当然这是一个说法，这并没有任何的证实。 另外，到了6月27号上午呢，这个吕布连指派了一名叫姓尤的一名警卫排的排长呢，陪同了就是死者洪仲秋呢，到这个国军新竹医院，那么去做检查，因为在关紧闭之前呢，必须要经过体检。那么那个时候的副旅长呢，何江忠也曾经听说打电话到医院呢，要求这个体检报告呢要在一天之内赶出来，因为一般来讲呢都是要一个礼拜之后才会出来。一个礼拜之后呢，非常明显的洪仲秋呢就已经退伍了，那么这些人就没办法这个对洪仲秋怎么样了。那么希望能够在一天赶出来，因此呢，当天下午这个范佐宪，就是刚才说的和这洪仲秋不和的这位上士呢，还有另外一个人叫陈以仁，带着洪仲秋呢去这个医院做体检。那么范佐宪呢，更疑似就是有人说是买了几瓶饮料，在笼络这个医院的体检的业务人员，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说得过去。即使买了又怎么样呢？就这样就可以笼络吗？我不觉得这是有任何的意义。但是这个介绍继续讲下去，他说，洪仲秋呢，在这个在等待体检报告时间呢，曾经以简讯，他以这个手机的简讯呢，分别向他自己的旅长，就是沈维志，还有这个旅里面的政战主任，就是戴家友求助。那么除了提及自己有轻微的这个叫做空间恐惧症，轻微的空间恐惧症，也质疑在他整个禁闭的流程，就是关他禁闭的这个流程是否合法。另外呢，他也打电话了给他自己的母亲，表达自己心中的恐惧。虽然如此呢，他并没有能够改变自己被送禁闭的命运。然后到了6月28号，洪仲秋呢就被送到这个62旅的这个他自己旅的这个位于桃园机场的附近的这个警密室。对不起，这不是他自己的旅，是别的旅。因为自己的旅他并没有这个警密室，所以必须要借用其另外一个旅的警密室来用。所以说这就到了这个269旅，位在这个桃园县的杨梅市，那么去关警闭关一个礼拜。那么7月1号这一天呢，洪下士就是这位死者洪仲秋呢，和他其他的跟他一起关紧闭的其他的6名的这个紧闭生呢，在进行操练，就是立正的稍息、坐下、蹲下这些徒手的基本操练。那么到了7月3号，那么下午呢，由于室外的这个温度非常的高，已经超过了这个危险系数41的这个指数。那么上午呢，进行这个体能训练的时候呢，全体的禁闭生，包括了这个洪仲秋在内呢，被要求做非常高难度的伏地挺身。根据报道说，这个洪仲秋呢，这做了10几下之后呢，他脚撑不住了，不断从板凳上摔下来，但是最后呢，还是勉强撑着做完了。那么他说要喝水，喝了一次，第二次还要再喝水，就拒绝让他再喝水了。因为这个看守他的人觉得这个洪仲秋呢可能不规矩，也希望占便宜。那么到了当天的下午5点钟，那么救护室交接之后，就是看守他的救护室呢交接之后呢，有另外一个救护室叫做李念祖接班。那么到了下午5点30分，那个操课结束，这个时候呢，洪向救护室李念祖呢，就是这个死者洪仲秋呢，就向李念祖呢反映说，我有气喘，现在呼吸有点困难，那么他还喊着，他说我有3天就要退伍了，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个时候呢，救护室呢却找不到药，这个时候呢，洪双手就是根据这媒体里面描述，洪双手撑在这个餐桌旁边，说手脚都在发抖，然后那个接着从这个板凳上呢倒卧在地，然后全身抽搐，然后他还不断全身抽搐，还不断的大骂，骂了大概5到10分钟左右。那这个时候救护室呢赶紧从外面拿来氧气，来给洪吸取，但是已经没有用了。再过10几分钟后呢，救护车才赶到，将洪呢就是这个死者送到这个杨梅的天神医院去急救。然后这个整个急救过程呢也是非常的触目惊心。7月3号这一天呢，洪仲秋下午只有6点钟以后呢被送往这个杨梅天成医院去急救的时候呢，他的发烧的这个高度已经达到了摄氏的44度。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呢，一般来讲是36度到37度左右。如果发烧到39度到40度的话，就已经进入非常危险的状况。到41度那更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洪仲秋已经他身体的体温已经达到44度，他的昏迷指数呢是4。1234的4，然后在急诊室里面，这个以他的医生判断之后呢，就决定把他赶快转诊到国军的桃园总医院，然后又不行，又改送到台北市的三军总医院。那么这个时候，三军总医院的副院长，他也是中暑防治中心主任，他的名字叫做朱柏林。朱柏林医生他表示呢，他说洪仲秋送到三军总医院的时候呢，他的体温呢高达摄氏44度。他说自己执医多年呢，他干这行站那么多年，处理中暑患者呢经验非常丰富，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温的患者。同时呢，红的血压也非常的低，收缩压呢只有40毫米汞柱，标准呢是90到140毫米汞柱。另外呢，他的舒张压呢是20毫米汞柱，标准呢是50到90毫米汞柱。另外他还有脑病变，还有这个肝衰竭、肾衰竭、心肌病变，还有急性的这个呼吸窘迫，还有横纹肌溶解症，还有弥漫性的血管内的凝血症，血管内里就血管里面的血都凝起来了，全身多处器官呢出血达9000毫升，而且洪仲秋呢这个时候已经瞳孔放大，他对光呢已经没有反应。从这些症状以及体温极高看来呢，热受伤中暑呢，洪仲秋他的中暑呢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不是在那天发生的，已经连续的几天下来的结果。另外台大医院创伤部的主任，他的名字叫柯文哲，这个医生表示呢，他说洪中暑的情况太严重，他说体温高达44度，造成多重的器官衰竭，全身的微血管呢管壁破裂，他的通透性变高，就是他的这个血管包不住血了，就血啊就不断的透过血管的往外流。红呢在杨梅天成医院的时候呢，先被吊点滴输液，然后到了三军总医院呢，又被接上了这个体外维生的一种仪器叫叶克膜，那么以输血来推动血液循环，那么水分呢从血红的血管又漏到全身，造成洪仲秋这个人呢不止脑水肿还有肺水肿，根本就是全身性的水肿。他的体重这个时候已经暴增了13到15个公斤，这13到15公斤呢都是输进去的水和血，那么肺呢积满了血水达到了1700毫升。洪文哲就是台大医院创伤部的这个主任洪文哲医生呢，他认为他说洪如果不装叶克膜呢，进三种可能活不到半个小时就会死亡，但是装了实际上呢也不是能够挽救，也是难以挽救。三军总医院的副院长朱柏林他表示呢，他说当下为了挽救洪的生命呢，避免洪失血过多，立即使用叶克膜来输血。到了7月4号的上午5点钟，洪的家属因为不忍洪仲秋痛苦，决定拔管放弃急救，洪因此呢宣告不治，他年纪呢只有24岁。然后呢他的遗体呢就随即被移回台中后里的家里。这是这个案子整个的这个来龙去脉，这个来龙去脉之中呢有很多是根据这个维基百科里面的叙述，但维基百科的叙述呢也是根据很多媒体的报道，那么媒体的报道呢是不是一定100%的正确，我不敢说，有很多口传的事情在里面。那么等一下我也在节目中来会跟你提提我对自己媒体整个媒体在整个事件之中的表现，我也有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个整个事件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们先做到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想跟你谈谈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当然呢我也希望你能够对这个事情有些意见，我们可以交换你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和看法和您的意见。各位朋友，我们做到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跟谈的是洪仲秋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呢在中华民国，在台湾呢现在是31号，他们说31号就会结案的，就是在今天就结案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则消息呢，就是在白宫这边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 We the People 的网站，请愿的网站。那么 We the People 网站呢，在请愿中也有一个这个请愿书出来了，说这个就是有关于洪仲秋的这个事情，说台湾政府呢有严重的人权缺失，希望美国呢给我管管。不过到7月27号这天为止呢，洪案的这个联署人呢只有3000多人啊，人数并不是很多，这是另外一个插曲。那么有关于这个案子呢，基本上就是中华民国现在军中的黑暗面，还有军中处置这个事情的手段，甚至可以用蛮横两个字来形容处置问题的手段，以及军中的这个监督机制的失效，还有事后整个军方的态度，这种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虽然军方讲的是非常漂亮，然后不断的鞠躬道歉，但是他们那种嘴巴讲的是证据到哪就办到哪的这种态度呢，和实际上的行为基本上给人的感觉的是办到哪然后证据才到哪里这种行为呢，是不相符合的。给人这种感觉呢，就是是一种官官相护的一种利益共同体，所以说在处置这个问题上呢，就没有所谓的 credibility， 没有给人家的这个信心不足，这个信任感。事情呢，虽然老实讲，在军队里这种事情，处置过当而死人，这个发生了这个这种丧失人命的事情呢，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相信，绝对不是第一次，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这种事情呢，应该在军方呢，应该有一个相当好的制度去处理这个事情，让人家呢都觉得在不幸的这种大环境大前提之下呢，能够至少对军方处理这个事情呢能够明快，能够公正，能够公平，也能够公开，增加大家的信心。但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事情呢在马英九作为总统的这个军方呢，没有办得到。那么给老百姓的感觉呢，是信心呢是越来越差。那么马英九在这个案子发出来之后呢，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看他对这个事情的关心。但是他是这个事情关心出现的时间呢，我觉得倒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如果真的国防部当年或当时，或者在军方当时在案子一发之后呢，就用非常明快的这个方式，以不掩护或者不掩盖的这种心情，把这个事情呢完完整整的查得非常的清楚，马英九呢其实你不讲话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怎么样。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军方的态度，以及他们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这种心态呢，这个事情经过很长的时间呢没有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所以说这个水温呢，这个压力锅之下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到时候马英九出来了，马英九出来之后呢，又有了一句马言马语，他又说了一句名言，他说这个事儿我管定了，冲着这些受害人的家属说这个事儿我管定了。其实这个会话里面，各位朋友，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听出来有一点毛病。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你说这个事儿我管定了，是不是你在说这句话之前，你有一种状况，这个事情你可能不管，或者你管不了？然后碰到这些人，然后这个事我管定了，然后这个事话说出来我管定了之后呢，对事情整个的进程，对军队的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并没有任何明显的改变。所以说马英九这句话说这个事儿我管定了到底有多大的用，老百姓又不知道。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在很多层面来讲呢，是你可以说是乐观的看，是这只是一个个案，但是我不感觉这是一个个案，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中华民国军队呢现在里面有相当相当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最终结的地方呢，我觉得就是中华民国的军队真的现在不知道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了，不知为何而战。这是自从李登辉执政一直到现在呢，一直大家都可能知道，但是都不愿意面对，也没办法谈论的问题。因为军队已经不知道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所以说军队就有 但是它必须要存在，所以就有做一些其他的坏事儿或做一些其他的事儿的这种经历或这种想法。那么这次呢，我个人认为呢，这次实在是不是一件好事，对中华民国的军队来讲呢，的确不是一件好事。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
姓江。
哎，江先生。
对对对对，这个因为您谈的这个问题啊，刚好我在台湾也在网络上刚好听到了。
嗯哼。
那么我就想发表一点浅见。
OK。
因为这个事情当然是很不幸的，就对于洪仲秋的家人，对于这个社会来讲，当然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嗯。
这个事情您刚刚讲的非常好，就是整个第一时间的处理啊，就处理的非常不好，给人家一这个推诿好像要掩盖事实的这个印象。
嗯，
这当然是一个造成今天这个事情能够拖这么久，而且整个信心崩溃，另外在社会上造成了这么多人来示威抗议。
嗯，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现象是很复杂。有各种的道理，不论怎么样，整体来讲当然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对于
众说的家人，对于社会来讲当然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喂，
这个事情您刚刚讲的非常好，
这个怎么会有
他有一个回收
这样的问题啊？都处理的非常不好。
喂，
有人在有人
是。
这样子好不好？
就网络上有一点回收，有一点回收。
OK。
他一直在。
对，这个你是用 Skype 打呢，还是用这个电话线打？
我是用 Skype 打，是不是有问题哈？
我们再这样子好不好？我现在做了广告，
再试一次，
你再试一次好不好？我趁这个时间，我做了广告。OK， 好。各位朋友，我马上就回来。八卦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江先生在台北，对不对？
对。
好，
听得见吗？
听得见，现在声音很好。
好，我就再简单的讲，抱歉啊。
嗯。
因为那个就是这个整个事情，当然跟军中的这个军队的环境有关系。
那当然，
我想军队基本上是一个训练，说是防卫国家嘛，讲得严格一点就是杀人的团体。
嗯，
这个团体里面有很多，事实上，必须要用一个比较严格的办法，要不然任何人在这个体系里面要能够齐一的执行任务、执行命令。其实非常不容易，所以看全世界的军队这样的事情，不是说都有，可是都不可避免。
嗯，
所以这样的情形在台湾当然有更大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台湾在整个近代时候，对于一个他面对的一个所谓的敌人的一个认定的一个错置，
嗯，
也就是说，如果把中国大陆认为是一个最强的一个潜在的敌人，而整个军队是为了面对这样一个敌人，事实上是不用打，就是一个处于一个失败的心理。
嗯，
这种心理我们也认得，也知道一些年轻人在军队里面，或者一些朋友也了解到，是有一种，就是你面对一个完全不能够面对的敌人，就变成一个虚无主义了。
嗯嗯，
所以这个军队有这个虚无主义，所以这些。一些好的干部也许还勉励的做他们应该做的事，
嗯，
可是其他的一些人在这个情形下，那就是能够就是在这里面混日子啦，或者截取利益啦，
偷鸡摸狗，
对于这个环境里的事情，当然就用一些不是太合适的办法来处理，
嗯，
而这个当然跟台湾整个国家环境的。现况，譬如说政治上的认同，国家的认同，以及对于 所谓现在的政府某种社会心理上的信心的薄弱，
嗯，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就一并的都并发出来了，
嗯，
当然一些在街上示威的年轻人，又是在暑假期间，时间也非常多，所以人数非常大，当然这是一个争取人权跟正义的一个行动，
嗯，
所以心理上当然也有他们的利益，譬如说也许有些人这个媒体也有提到，有些人也许即将要进入这个军中去服役，
嗯，
大家都很担心，
嗯，
另外就是对于一个国家的认同，对于一个社会的一个服务或者牺牲的心情，我想现在在这个世代里面慢慢的变得薄弱，
嗯，
当然这里面还有对于中国大陆的一种敌意，
嗯，
恐惧或者一种非理性的一种自我的一种看法，我想这些都是很复杂的因素，造成了今天这个情况。当然您刚刚提到媒体也是很好，现在的媒体也受到这个整个社会气氛的影响，又有许多爆料的合格的或者不大合格的名嘴，所以这个事情更是一个混乱的状态，所以这个情形对于台湾确实是一个很不幸的。当然现在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处置，也换了一些国防部的一些相关的人员。我想刚刚我讲的一个背后的问题，国家认同对敌潜在敌人的认知的错置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就一个长远来做一个解决的话，我想这样的问题可能不止发生在军中，也发生在别的地方。当然洪仲秋是很不幸的事情，
嗯哼，
我想我发表一点意见，谢谢。
好，谢谢你，谢谢你，江先生，谢谢。
喂，
哎，听得见吗？谢谢你，江先生，谢谢。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你好，我是张先生，石头，你好。
张先生你好。
我想谈一下这个洪仲秋啊。
嗯。
洪仲秋这个问题反映出台湾军队的官民关系。
嗯。
就是说，在台湾军队当中，怎么样做官，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士兵，
嗯，
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长官。
嗯。
那么台湾军队的官与兵的关系是什么？反映这样一个问题。
嗯。
那么作为一个长官，一个士兵的上级，怎么样对待下级？怎么样在这个严厉和这个温情之间能够很好的把握，
嗯，
这是一个长官需要这个很好的把握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作为一个士兵来讲，军队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保卫国家抵抗外侮的一个大家庭，他需要一种集体主义，而不是要太多的个人主义。如果一个人有太多的个性来到军队当中，处处和军队的大多数人和长官的要求背道而驰，那么这个人本身来讲就需要在思想上不断的进行改造，
嗯，
这是第一。再就是说这个一个士兵，如果你很可能有自己的个性，有个人主义，但是在军队当中通过长官的改造，通过一个大家庭的这个在一起不断的提高学习和训练，我想会一定很多的这个兵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另外的话，这方面就是两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在士兵出现这样的问题，像洪仲秋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在这个长官和台湾军队的官方怎么样对士兵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在这个关键时刻怎么样能够这个让洪仲秋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局面。所以说这个台湾的军队其实应该反思如何在这个把握这个度的方面怎么样做，既要严厉，但是还要保证这个士兵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因为人的生命它只有一次，所以这个度这个一定要很好的把握这个台湾的军队，我想应该是这两方面来看，就是，
好，谢谢你，谢谢张先生。各位朋友，我们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电话，请问贵姓？
你好，我姓黄。
哎，黄女士。
你好。基本上呢，我认为你说现在的军现在的年轻人当兵不知道为谁而战， 啊，那个是国家认同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在现在两岸要谈统一的这个阶段性里面，大家要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厘清楚，就是说，当然我们经历过民进党，就是尤其是李登辉，他给人家很强的倾向是皇民化，就是朝日本的倾向。他当然这个军队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是被严重的扭曲，大家不知为何而战。那可是我们今天都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是不完整的治权，但是呢各自都有相当的政权存在。因此呢，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当兵还是要认知说，过去的假想敌是因为这个大环境的主导只有一个中共。事实上环绕在我们周边还是有很多的敌人，像前阵子的菲律宾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国，甚至于日本也不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军队里面的教育要再加强的地方。那 Hello，
我在听。
OK， 所以呢，那他这件事情真的是让人看了很心痛。最后一开始我们会觉得是不是制度有问题，但是一直看到这样子来讲，我觉得就是人的问题，人事有很大的问题。那高华柱就是国防部长，现在也下台了，据说他下台了以后，比较能放手的去查很多事情，因为他在军队里面有很大的这个人是属于他的高家军、
嗯。
那这个我们就是要静待调查、
嗯。
那我只站在一个比较个人的立场，就是说，身为父母，对于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已经到了二十几岁，我们应不应该在他求救的时候要出面？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作为父母的人，真的是应该任何时候都要积极的去当小孩有声音的时候，真的是要积极的站出来。因为常常有很多父母说，小孩长大了，上高中了，上大学了，我们都不应该去过度参与，不要过度保护。可是这件事情真的让人觉得很心痛，因为我觉得洪仲秋所有的动作都没有错，就是他该通知旅长也好，政战主任也好，妈妈也好，他都做了，可是没有人能够帮到他。
我觉得还有一点啊，时间的关系，我就抢着说几句，就是军中的这一次的事件的发生代表了军中他内部的这个监督的系统失效了。监督的系统失效了、对不对？不然这些事情根本不用母亲来出面，军中自己的内部的监督系统就可以把它这个提出来，就可以做纠正的。非常谢谢你黄女士，谢谢你的电话。好，各位朋友，谢谢你的收听，谢谢你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